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Amen。阿爸天父，谢谢你，要把我们心转向你。
Amen。
转向你儿子主耶稣基督。
Amen。
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Amen。
谢谢你，蒙福的三一神，你主的聚集。
Amen。是，主啊，圣灵与我们同在。
对。
光照我们。在我们在光中更能够来认识你，话语解开就蛮有亮光，是吧？这样大光叫我们能够行在光中，不是迷了不是迷了自己的脚步，祝福晚上的时间，
对，
话语再向我们解开，
阿门，
有更多的亮光，阿门，
阿门，是感谢赞美主，
对，
求主如今的时间圣别。圣灵与我们同在，除去眼前的帕子，能够看到主的经纶，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我们弟兄姐妹聚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因此祝福你的话语，好叫我们能够读来能够明白，赐给我们圣灵的亮光。
阿们
把民数记第十四章仰望你，赐给我们弟兄们恩言，借着弟兄姊妹的口向我们说话。
阿们。
我把这个 screen share 的看得到吗？或者有的可以读书，看得到吗？
可以。
Amen。 民数记第十四章第一节，当下全会众放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
以色列众人，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好使我们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更好吗？
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摩西亚伦就在以色列人众全会众前面伏于地，窥探那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
对以色列人全会众说：我们所经过窥探之地是极美之地，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领我们进入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乃是流奶与蜜之地。
就是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因僻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但全会众说要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这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
摩西对耶和华说：这样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自己能用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
埃及人必将这些事，老我们在读十四节，必将这些事告诉这地的居民，他们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耶和华你面对面被人看见，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面前面行。
如今你若把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国必议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岂是要赐给他们之地， 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
现在求主大能大显能力，照你所说的话说。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但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孽，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求你照你的大慈爱，饶恕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
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饶恕了他们。
然而我指着我的生存起誓，并指着遍地要充满耶和华的荣耀起誓。
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
他们但不得看见我几是要赐给他们祖宗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
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灵专一跟从我，我就要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如今亚玛利人和迦南人寄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前行到旷野去。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这会恶会让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
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宣誓说，我指着我的深层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
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的，就是按所计算的数目从二十岁以上向我发过怨言的，
必不得进我启示要赐给你们居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
那你们的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必得知你们所弃绝的那地。
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
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不忠信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了。
按你们窥探那地的日数共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不喜悦你们了。
我耶和华说了，我必要这样对待一切聚集攻击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
耶和摩西打发去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性，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
这些报那地恶性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
去窥探那地的人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
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百姓就甚悲哀。
他们清晨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现在我们情愿上耶和华所说的地方去。
摩西说，你们为何又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这事必不成功。
你们不要上去，免得你们在仇敌面前被击杀，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
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那里，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为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必不与你们同在。
他们却擅自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都没有出营。
那时住在山里的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击退了，直到赫尔玛。
阿们。
所以今天我来分享我读经的感受，就是这个民数记第十四章是接着上一章讲到，神让那个摩西派十二个，从各个支派 派十二个人去勘探这个美地，然后他们回来的话有十个人说这个那边就是有这个巨人在这个在这美地非常的危险，然后这个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约书亚，还有一个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加勒，他们说那边是一个美地。那当这些信息传回了这个传回了这个大家，这传回到这个以色列众人这里，那百姓们就的反应就是他觉得这前面非常的危险，然后大家就开始担心自己的这个安危，然后甚至有人对这个发怨言说他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个旷野，同时他们还建议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这时候就是反映了当时百姓的光景，他们把自己的这个，他们这时候就是只是仅仅的是根据自己所听到的消息，而且是一部分的消息，就感到无比的恐惧，然后在恐惧下面他们就忘记了他们这个一路跟随所相信的这个耶和华，那这时候呢他们的信就已经完全没有存在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其实看到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看这样子一个故事，一个的话就是以色列众人，首先呢他们刚开始呢是听到了这个情况，他们就没有了信心，然后无比的惧怕，然后就后悔这个出埃及，也忘记了主给他们应许了美地，所以这是一个角度。那我们最后的话我们还要回来说一下这个众人，那我们当这时候我们先看一看摩西和亚伦还有主耶稣主耶和华的态度。耶稣和亚伦的话，他们在会众这时候说出了这样子的话的时候，虽然他们内心肯定是非常的，我觉得摩西他的内心应该是非常的痛苦的，因为他其实是非常把他其实是把自己当成这个以色列众人的牧养的人，那看到他们在这里又一次那个丧失了信心，说了背叛主的话，那他内心肯定是非常痛苦的。但他这时候呢还是在以色列会众前面面伏于地，那这个其实如果现在的光景来说，作为一个领头羊，他看到了底下人做错了事，其实很正常的态度就是他可能会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去这个指责这些人，或者是告诉他们犯的罪。但是没有，他首先我觉得挺感动的，就是他们非常谦卑的面伏于地。那然后呢这时候这个就发生了这个耶和华然后跟这个摩西的对话。那耶和华首先呢他看到了百姓家藐视他，他其实内心是非常那个，我觉得他们内心应该是非常失望而且愤怒的吧。然后他们要，他说是像十二节说的，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你要使我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那这时候呢，这时候其实摩西呢又站出来了。摩西站出来他做的是件什么事情呢？他其实是在调和神和这个以色列众人的关系。首先他还是我觉得他是应该非常理解神的心意的，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并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他能够赦免罪犯和过犯，所以他就说你这样子杀他们不大好吧，因为如果你再把他们在旷野里击杀了，有人死了，那传回去之后，那在埃及啊，他们的这个这些肯定会有这个其他的这些人会说，因为没有办法把他带到美地，没有完成他的这个誓言，所以说把他们击杀在这里其实是不好的。那所以说耶和华呢也是听着这个听从，就是那个听把摩西的话给听进去了，他也就照着他的话饶恕了他们。那同样主是公义的，所以他可以 这个可以饶恕他们，但是呢他们这些要承受这个惩罚。所以的惩罚呢就是说除了这个除了迦南和约书亚的除了那个我看一下啊，
亚勒
和约书亚的话的这个分支，其他人的话都不能够进入美地，而且他们这个打发当中的信使，那10个人的话都要遭瘟疫，死在了耶和华面前。所以这里就是当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讲了这个耶和华的态度，以及摩西在这里作为中间调停的人，他懂得神的心意，然后也为了这以色列的众人向这个去请罪，也求这个主能够宽恕他。那最后呢就是又回到了这个百姓，因为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了百姓以色列众人，那百姓就非常的悲哀，然后他们就做了件什么事情呢，又从了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刚开始的话呢他是因为有听到了这前面美地有巨人啊，这个挺危险啊，他们非常的害怕，没有了信心，然后就选择了退缩，然后就想回到了埃及。那这里的话呢他们看到了耶和华要惩罚他们，他们这时候不是因着爱也不是因着顺从，他们又是因着恐惧，说啊，那我们有罪了，我们现在就一定要去那个耶和华所说的地方，然后就是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听从主的话，然后就不会受到了这个惩罚。但他们岂不知他们这时候又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因为他们其实在这里是必须要跟着约柜云柱火柱走的，但这时候他们仅仅就是为了害怕自己受到惩罚，所以说他们就在耶和华没有让他们动的时候，他们就去了这个就是前往这个山上，当然结局肯定也不是很好。然后他们上就去了山顶，然后住在那个山上的亚玛利亚人和迦南人又把他们击打下来。所以这个观景我是觉得首先我觉得这个以色列众人是一个我们现在跟我们现在的观景有很大的这个就是能反映很多我们现在的观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对于主耶稣对于这个信从哪里来，那信其实是来自于耶和华，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通过理性思考或者是觉得是 scientific 的一个逻辑性的结果，而是就是对于这个主这个信是一个根本，这个也是因着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用他宝血洗净我们罪，我们相信这发生的一切，相信主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有了这个信。但这个信也有大信和小信，那在这里面的话这些一旦碰到困难的时候，很多人内心这种恐惧啊，或者是说把自己的这个安危啊各种东西，就这时候就在人的内心里就很容易膨胀，一旦膨胀了之后这信就不见了，那这时候人就会说出很多这个违背主违背这个契约的话。那这时候呢但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一旦大家觉得啊这个主可能要惩罚我们了或者怎么样了，我们又说那我们这个我们之前做的不对，然后又开始不是因着信而是因着害怕去做所谓遵从的事情，那这也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这个以色列的众人在这上面反映的观景是其实我们现在的上也能看到影子，所以说我们需要去警戒。那从摩西亚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摩西其实在这里我觉得他做了一个人我觉得挺感动的事情。第一他面对了这个以色列众人他们的抱怨，首先他做的还是面伏于地，他去倾听他们的话，但是他有自己的但他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信在这里面，但是他至少是非常谦卑，他在处理这个民众的事情是非常谦卑的。当耶和华呢但是他对他们其实是很失望而且痛苦，其实摩西在之前也不断的讲掉为什么这个主给让他去做这个去带领着这些众人的事情，因为他觉得这些众人其实充满了罪的，然后去带领这些众人对于摩西来说是 非常痛苦的事情，他就为什么要惩罚我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在这个真正做，因为主让他去做这个事情，他是非常顺从的，所以在做的这个事情他还是表现出了这种谦卑，也彰显了这个神的美德。那当神要这个惩罚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又能够我了解主的这样一个性情，然后从主的角度然后来劝说主，也能够饶恕了这些人。所以我觉得摩西呢，其实作为一个牧羊者，这么多人的一个牧羊者， 他其实身上有非常多的亮光。那对于我们现在来说，不管是说一个国家领导人也好，或者是说一个教会的这个长老弟兄也好，或者是说在一个小的家庭里面这个为首的弟兄也好，其实他的这一个他这个身他的这种行为，他的这种性以及他的这种顺从，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那最后又讲到了这个耶和华，那耶和华作为一个主，他其实是虽然在这里看到他动不动说他要惩罚，也不是说动不动吧，但就是说这些人犯了的这个这个悖逆的这个罪之后，这罪孽之后，主是要惩罚他，因为主毕竟是公义的，他必须要这个毕竟要必定会做这个公益的事情，所以他们的审判其实是非常的其实是非常 reasonable 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但是他其实内心其实里还是有着大慈爱的，尤其是他对于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赏罚分明其实是应该的，我觉得是很好的。当然有着摩西在当中调停的话，他还是就是饶恕了他们，但是他还是做了他该做的事情。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从这三个角度，其实我们都能够看到，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和神的关系，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那个各个角落各个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我们做的，你感觉表面上你是在处理某些事情，但是归根到底其实还是我们和神的这个关系。那在这里面的话，我们还是要时刻警醒自己吧，我觉得怎样去做一个忠信的人，尤其是做对主做忠信的人。对，反正洋洋洒洒洒就是这是我的一些感动和想法吧。然后我的问题就是说倒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其实之前我们在读前面的时候有看过十四章的时候有提到过这个问题，我当时还我没有听到有什么具体的解释，或者是说我没听到，我再问一下，如果以前问过的话。这只在24节的时候，主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有另一个灵专一跟从我，我就要把他领进他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然后在30节又说过，必不尽我的启示要赐给他们的居住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为什么？其实圣经应该是比较严谨的，所以他在25节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个24节为什么没有提到那个加勒和约书亚？
约书亚，
对，
就是24节为什么没提到约书亚？后来哪里提到了？
30。
对。
对啊，还有一个我的那个感动忘记说了，之前想了，刚才忘记讲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这个，其实美地就在那里了。其实主要是愿意的话，他们可以一路把它完全的就是顺顺利利的出了埃及，经过红海，然后进入旷野，其实那路程并不长，很快就能够到达美地了。那为什么主在这里还设置了这个关卡？其实我的感动是从耶和华的角度来说，其实他知道他其实要把美地是要给圣别出来的人，那在这时候主设了这个坎，那其实就是知道其实这里面很多的人的光景并没有完全的圣别，那他们去了这个美地的话，其实 也不是主想要的情况。我觉得主给长，就是说让他们一路到达美地，我觉得美地是一个实在的地方，是流油和流奶之地。但是呢，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那个是受众他的内心能够到达美地。那个真这个这里是美地，是一个 symbolic。 我觉得主更在意的是人的内心也到达了美这个美地，就是包不管是在内的光景和在外的光景，主都想把这个美地赐给你。那如果这些人其实这个因着小信，他们碰到任何一点点挫折或者是任何一点点危险，他就可以把自己自人的利益放大了之后，他把这个对主的忠信就完全的忘记了。那其实内即使他们去了美地，他们内心也是没有真正的被圣别，没有到达美地。所以说这主在这里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仅仅十个探子回来告诉他们啊，这前面有巨人挺危险的，但是他们选择性的选择了这个恐惧。但也有两个人告诉他们，哎，这前面是非常美的地，很好，这个流奶与蜜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们还是内心选择了这个，也忘记了主给他们的应许。那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现在的观念，其实我们时时要问，我们在做很多时候的时候，是不是内心对主有真正的忠信。我们可能每天在祷告，我们可能每天在读经，可能是我们这个会不断的遇到事情我们会说 Amen， 但是真正出现了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是害怕，是畏惧，还是因着个人的需求去选择现在的一条路？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和主的关系的一个点，这也是一个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这样几个 challenge。 那通过这个民数记第十四章，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光景，那至少能够以人为镜。那我们自己在碰到这些光景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就可以用这个来警示自己。那当然这也衍生出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信，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信，那怎么样能够增加自己的信。我们当时也说了，我们肯定是要跟首先要跟主的关系要处理好，不管读经啊、祷告啊，还有各种东西各种方面。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怎样增加自己的信也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可能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自己不同的方法或者是不同的经历，但我是觉得这方面确实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思考的。对，
Amen
Amen，
讲得很好。 Eric， 你能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吗？你的感动有吗？
哪一部分呢？讲得很好，我觉得。
对，他讲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没提开始没提约书亚，只提加勒。
哦，这个
他在三十节才又提的加勒和约书亚。还有一个问题吗，龙哥？
暂时就这个问题。
约书亚是不是那个时候就被耶和华指定了去接摩西啊？还没有是不是？
指定不指定，肯定是在预备中。
预备中，
这不光是自己，十三章的时候是不是也只提到加勒，还都提到了？十三章没提啊。我的理解不一定对啊，这个说话对象不同啊。它的不同点在于十四章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然后呢？十四章二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是不同的场合说话，是不同的对象。所以第一段话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是对摩西一个人说的呢？约书亚在哪里？就是圣经其他地方记载的时候，有的是摩西与耶和华相会的时候，那个约书亚就是站在帐篷里服侍摩西。在出埃及里也有类似的记载，好像是说等是出埃及记还是民数记，就是等神的荣耀那个降下来的时候， 众人都伸眼或者说发预言，对不对？那是民数记前几章的了。然后呢，有几个人也发预言，或者我们这个恢复本翻译成伸眼。然后那个约书亚当时是在哪里？这是11章26节，约华25节，约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并且把他身上的灵放在那70个长老身上。灵听现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伸眼，以后却没有再伸眼。这两个人伸眼，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苏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看这11章28节。但是摩西对他的反应是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伸言者，都是先知，愿耶和华把他的灵放在他们身上。”所以呢，今天是14章，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约书亚是摩西拣选的一个人，他拣选接替他的一个人，所以呢，可能他在跟耶和华对话之间就有这个默契，这个语境，就是说摩西肯定知道神会带领约书亚进入美地，因为这是这个约书亚是摩西拣选，就他有没有这个语境，所以他这种语境讲，只是耶和华对摩西私下在讲，他们可能都知道约书亚这个是他的继任者，就是，所以因此他就没有提约书亚，有没有这种可能，只提加勒。但是到这11节，你看耶和华对摩西说，但是14章26节特别开始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他就有了亚伦了。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对象是不是就不同了？我一直在猜测，不仅有亚伦，而且有摩西，那对他们就像是对众人来说了一样。然后呢，把这个，不仅把这个，加勒提出来，也把约书亚提出来，这是一个猜测。这对摩西又和亚伦的众人来讲，说你们都，去不了，去窥探那地的人中，这是30节，必不得你们的尸首，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先是说，我只是我的生存启示。你看，这不光这是耶和华对摩西跟亚伦说。说他对以色列人的说话，你们告诉他们，就是让摩西和亚伦代表神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发所有向我所发的怨言我的心，这些恶会众，告诉这个恶会众说，你们必不得进美地，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可以进。这说话对象不同啊。
嗯，
因为他跟摩西在讲话的时候是，我觉得他们是有这个默契的，就没必要提了嘛。但是他跟摩西和亚伦，让摩西和亚伦传话给以色列的恶会众和所有人听的时候，那他就要把它讲清楚，就讲不仅加勒，就是这12个探子，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才能进去美地，你们其他人都进不去。我觉得前面是跟耶和华跟摩西 informal 的谈话，非正式的谈话，在某种默契之下，共同认知约书亚是个好孩子，这个 这个我想他们有这个默契的，是个好孩子。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加勒是一个新的好孩子，就是说神跟摩西之间或许已经有默契，耶稣也是个好孩子，早就把他拣选出来了。但是呢，这一次的试探之后又增加了一个好孩子，就好像罗根讲的很好，罗根说他其实可以十一天的路程就从埃及到达美地了。为什么让他在旷野中试炼呢？就是把那些有信心的人拣选出来，也把那些没有信心的人暴露出来。所以呢，也许呢，这一次呢，十三章这些探子的事情，就把加勒给这个亮相出来了，是这么一个好孩子。至于什么时候摩西拣选了约书亚，为什么他拣选摩西约书亚，这圣经都没有直接提，但是呢他其实都是隐藏在那里的。那这也是可以需要圣灵光照的。你看这是摩西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八节特别提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而且另外一处特别讲到他的名字，就是讲这十二个支派的时候，这是十三章嘛，摩西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至少这两处是记载耶稣呀。那这里就是奥秘了。我们只能说，上次我多次讲了，你要用神圣的想象力，因为有些的时候它不是字句，靠字句我们能懂的也是有限，靠神学靠别人解经也都是有限的，所以你就要靠圣灵，靠神的智慧，神给我们的神圣的想象力，还主要圣别的想象力。所以他这里就可以值得想象了，比如说摩西为什么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这就是奥秘啊，非常大的一个奥秘。就他为什么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他为什么这么称？为什么拣选他？何西阿是什么意思？约书亚是什么意思？约书亚就是 Joshua， 就是现在咱们常常灵恩派提到的耶稣的名字叫耶稣啊，怎么讲？我不知道怎么那个，就是说 Joshua 就是 Joshua， 就是耶稣就是从 Joshua 翻译出来。在英文它翻成 Jesus， 在希伯来文我忘记这个耶稣啊，就是他们就可能就是翻译成耶稣啊。然后呢，中文呢根据这个音翻成耶稣，但是呢在英文它就翻成 Joshua， 就是约书亚。约书亚的意思就是救恩呐。约书亚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你看，Joshua 就是耶和华救主，耶和华救恩，在希腊文就是耶稣。那何西阿的意思是什么？何西阿也是拯救、救恩，那当然意思都是一样，但是他却称为他是约书亚。这个 Joshua 就是今天主耶稣的一个预表。所以他这个约书亚在这里是不可或缺的。他是什么样的预表呢？就是说希伯来书讲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恩的先锋啊。约书亚做的就是先锋啊，他先一凭着信进入美地，带领神的选民进入美地，做了榜样和领袖， 那今天呢，我们呢也是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先锋，进入美地，进入神一切的丰盛里面。然后呢，我们现在在信心的道路上跟从今天的约书亚的带领进入美地。今天的约书亚是谁？今天约书亚就是耶稣基督啊。今天我们每天的祷告、生活、行动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都是跟着他的引领。我们现在的灵城的征战跟这个以色列人图画是一样的。我们也有个领袖，也是约书亚。这个约书亚是谁呀？就是在我住在我们灵里的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我们有没有仇敌呢？当然有了。我们的魂里、肉体里、情欲、各样坚固的营垒、世界的贪恋，我们福音派不太讲鬼，这个赶鬼。那如果在灵恩派里讲赶鬼的话，如果我们很多人心灵中没有被神圣别占据的地方，这都有鬼的坚固的营垒。按保罗的说法，这都是住在美地，美地就是我们的心呐、啊。美地上的各个山头的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你怎么把他赶走？我就是经历很多这样的情形啊。我里面很多的这个肉体和邪灵的坚固的营垒，这个邪灵的营垒、坚固的营垒，这些肉体的情欲和这个仇敌，不光光是在外面，它也是在外面，它也是在我们的灵里或者是魂里和我们的肉体里，主要是在我们的魂和肉体里。你怎么能靠神生命的丰满，借着耶稣基督得胜的生命，这个约书亚的带领，然后呢，我们的魂的生命，就是我们以色列人救人的生命，魂得救了，以色列人也出来挤了，我们的魂也得了救恩呢、啊，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的魂生命舍了自己啊。但是我们的魂生命又没有完全得着拯救，没有完全被灵浸透、浸圣别、圣化，还没有完全进到美地里面，我们的生命也不够有那样的丰满。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这个鬼邪灵和这迦南人、亚玛利人所预表的，不仅仅在外面，外面是有的，外面攻击是很多的，那里面也很多的。所以你怎么把它这个进到这个得胜的里面，跟他这个图画是一样的。就是加勒是一个好的榜样，而约书亚呢是我们的元帅，约书亚是元帅，是以色列人的元帅。后来在哪一章呢？没有多久之后，这个约书亚有一异象，他就看着一个人拿刀了，他就问这个人说：“你是来帮我们的还是反对我们的？”那个人说：“我不是帮你的，我也不是反对你的，我是耶和华的元帅。”这是哪一章来着？反正还没到呢。就是这个耶稣亚的生命，他是我们里面灵里的元帅的生命。耶稣基督在我们灵里的生命，那耶稣基督都在我们得救的人里面了。那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胜过肉体情欲、世界邪灵和各样心灵中坚固的营垒的霸占，进到生命的丰盛里，就是美丽里呢？也没有啊，对不对？所以他，你知道这儿没有约书亚吗？他这儿有约书亚。约书亚是预表我们在灵里的已经得胜的生命。他是肯定要进美地，他已经在美地里了，这是铁定了。但是呢，这我们是不是有加勒？那就是这里，这也许是这章讲的，是专一跟从神的灵。所以呢，如果这里约书亚预表耶稣基督，神的长子，能够在一个得胜的生命里、元帅的生命里、先锋的生命里，为我们得救、得成功， 是神预先借着摩西拣选的。人家你看这里都没讲神怎么让摩西拣选，这个事儿都没提，好像是 by default 一样，那就是神的主宰。但是加勒这里他是却是一个主动的积极的态度与信心，信心与神的配合。所以呢他加勒可能和约书亚是不一样的，约书亚有一点点是神主宰的成分，因为这圣经中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呢他是可能是有点是说的不好听的要命定的一样。但是加勒呢却是拣选，自己拣选，你可以说都是拣选，一个是神拣选，一个是呢自己拣选。那加勒是自己拣选，愿意跟从神。我不知道我讲的有没有启发了，反正我这是我的一个感动了。你其他人在交通吗？ Logan 或者是 Vivian 姐姐，老吴在有什么感动？
嗯，我有一个小问题。
对，
你说约书亚是预表基督耶稣，
对，
那这个加勒预表一个什么？
啊？
那加勒这个角色，他预表会预表吗？
对。他可以预表在教会中刚强的人呢，集体的一面来讲，个人的一面来讲，从我们灵里来讲，如果耶稣基督约书亚预表我们在灵里的那个得胜的，我们就得救之后就得着那个生命，约书亚那个元帅的生命，那加勒就预表我们人灵人的灵啊，或者魂力啊，刚强的部分呢、啊，向着神的部分呢、啊，它都可以预表，个人的一面也可以预表，集体的一面也预表。那属灵的事是这样，跟宇宙是一样的，宇宙可以无限大，无限大，一直往外无限大。它物理上我不懂啊，但是听说过，你现在人还没有长出说最小的分子，它还是可以分，一直分，一直分，一直分。一会儿 Logan 错了，你 Logan 老吴纠正了，好像我听说这个也是可以无限小下去，现在人类也无法决定是不是那个。它同样的跟属灵的真理也是这样，它可以一直扩大应用到基督身体啊、教会啊，越来越大都可以扩大。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里面呢，我们灵里深处是也是可以无限大、无限扩展进去。当然了，我们魂里深处的黑暗也像地狱一样，以无限的黑暗下去。一个人黑暗起来的时候，也是无限的可以黑暗下去，它是无限的 ，infinity， 就是说不仅宇宙是无限大，它也可以无限的缩小，或者说我们灵里的光明可以无限的光明。你越接近神，越被神充满，你可以无限，但你永远不会成为神自己。但是你如果活在黑暗里，这个黑暗的这个魂力的黑暗也是可以无限的，像地狱一样，没有说最黑暗的，只有更黑暗。所以他加勒的在这里预表的可以预表很多，可以预表集体中基督就是教会中总有刚强，预表那些刚强的人。那你这个人里面，你每一个人里面你都有刚强的一部分。比如有的人是这个情感丰富，非常的有爱心，这些都是美德啊。他关心人，他牧养人，人家讲的教会里有些人呢不会讲话的。我听人家国内一个姊妹做见证， 讲那个运送圣经到广州啊，全国各地的人到广州去取圣经，那是70、80年代的时候吧，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这就是我听亲口听弟兄姊妹都见证了。以前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弟兄姊妹，他姊妹的爸爸就是在广州一个教授，专门做这个事情的。他先生呢也是帮忙做这个，因为最后两个人都被抓了，都关了几年，爸爸出来后来就去世了。所以他们在一个特会上把这段见证讲下来，让我们都感动了流泪。他说有一个老姊妹啊，不会讲话。他说这些人，这个从全国各地啊来广州取圣经，我当然每次讲这故事都挺感动的。他说这些穷，这地方穷，从内蒙古来，都不买坐票，买不起坐票，就是买的那个站票，站一路过来，有的是躺在地上睡一会儿，然后为了省钱呢，一路不吃饭，就是光买个票，然后呢，那时候就缺圣经嘛，然后呢，就是这个去广州呢，一个省的人，然后一个县的人取一本圣经，然后回去呢，把这个圣经拆分成这个不同的马太福音啊、福音书啊，然后轮流传着读。就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光景，那些人那么渴慕主的话，就讲了一个老姊妹，从来不讲什么话，但是天天呢就去提着篮子买菜，然后给这些从全国各地来的这个弟兄姊妹他们做饭吃。这讲的情感爱心呢，有老姊妹就是又不会讲什么，就天天提着篮子做饭给这些也站了一路这个火车，也这个很好几天这个低力没劲的这个弟兄们，就爱心的照顾他。就是这些姊妹中灵里的刚强的人，有人就有爱，就是他就是有的时候传福音也是这样，就是你不需要都会讲到，有的人会讲到，有的人不会讲到，但有人爱心，你这个爱啊就能感化人，这就是你里面刚强的一部分。你这人和人是不同的，那有些人比如说思维缜密，这个考虑事情比较周到，做事比较详尽，他为主的教会啊，为主的家啊，他都要反复思考，反复衡量，利用神给他的智慧啊，去让教会管，帮教会管理财务啊，让教会不蒙损失啊，这都是人刚强的一部分。人不是都是刚强的，就是让人里面的来讲，你比如我的情形，我就是坚持不懈，虽然我还有很多的软弱，但我就坚持不懈，有个目标，但是这个缺点就是固执，优点你是哎，不管怎么样，既然神呼召我就做这件事，不管多少反对，不管多少，我就坚持不懈，这都是有刚强的一部分，对不对？老吴你肯定有，哎，你也有你刚强的一部分，比如说，哎，你对神单纯啊，人有悟性啊，这都是哎，对不对？对不对？你这个每个人都有优点，对吧？你每个人都有这个各样这样那样的优点，那这些优点都是这个你里面刚强的一部分，就这个刚强的一部分呢，你就是这就是神给你的加乐，你要把它利用好，他就会带你进入美地。我不知道老吴我讲的明白没有，就是说你不可能，你就是我们里面有很多恶探子的生命，我们有很多恶探子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这些软弱我们都有，就是这十个探子多么恶，就是我们里面有可能有十方面的生命就这么软弱这么恶，如果你没有我们没有看见的时候， 往往还是我们没有蒙光照。所以这些东西要死去，但是神的确创造我们良善之，创造我们是良善的，都给我们一些优点，我们要都把这个神给我们创造的这个美德把它发挥出来，然后呢就会对我们进入美地，对约书亚有一个极大的帮助。你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经历。你比如我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每个人都谈一谈。你比如就是我就刚才我讲我的经历。我就发现呢，你里面可能有十个恶叹这样的生命，十个方面的软弱。我一会儿请薇薇安姐姐可以，她可以分享一下。但是神可能给你某一个那个点，你要好好的把它发掘，让它长，就可能对我们的灵，如果约书亚预表我们的灵的话，加勒预表我们魂里的刚强的神喜悦那部分，就是就这里加勒的点就是神喜悦他这个部分，你要把它发扬光大，然后其他的生命让它死掉，恶叹的生命让它死掉，这是神经历变化的一个路。我就刚才讲了我的理，就是说我就坚持一个问题，就是说，
谢谢孙弟兄，
对吧？我刚才 Logan 刚才上来掉了，我们重复一下我们刚才讲的，就说老吴的一个问题 ，Logan 你在吗？听见吗？
我在。
就刚才这个。老吴提了一个问题，点亮我们一个回答，就是说，他说加勒约书亚记原意预表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加勒预表什么？那刚才我一个回答就是说，约书亚预表我们里面灵里的得救的那个灵的生命，加勒可能预表我们那个魂里面那个刚强的地方。就比如我刚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每个人里面生命中，比如说你仔细分析自己的话。你可能有比如十个恶叹那样的生命的缺点，比如你分析自己的话，就是我们在灵里分析自己啊，就是我们可能有十方面在神眼中就是像恶叹一样的不蒙神喜悦，但是神都给我们每个人造一个独特的点，对不对？就是像加勒一样是蒙神喜悦的点，所以我们要让这个点发扬光大，然后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的灵，就是约书亚的生命，带我们进入美地里。那另外呢，我们身上的那些不好的东西，需要在十字架里被杀死。但是我举了好几个例子，我讲完了，我请薇薇安姐姐年的这个经历比较丰富，可以分享一下，她有没有这样方面的经历？比如说。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刚才讲那个有人情感丰富，他的情感上他就去爱护人照顾人，他就能帮助人，有的是意志坚强，我觉得我就是坚持不懈意志，我的情感没那么丰富啊。我讲有的人是智慧，心思缜密比较智慧，哎，这也是神给你的，你可以利用这个。有的人是为人单纯，对神绝对，这都是魂力不同。薇薇安姐姐，你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经历？
我觉得宋弟兄你们都分享的挺好的，我也有类似的这样。我觉得身上有很多就好像十个那个软弱的摊子一样的。
对。
哎，真的是，就是说常常冒起来就也不说攻击吧，反正常常冒起来就让拖着你往下。实际上呢，可能我是。那种比较不坚定的那种人，但是呢是比较情感丰富的，可能女生都是这样，
对，
情感比较丰富的，就说呢我要发扬光大我这一点，就是说我从神那里得来的爱，神是真的是手把手的抱着我起来，从死荫幽谷里来，那我要把这种感动要发扬光大，就是分享给其他人，就这一点，但是就在坚强意志坚强这方面。我常常就还有各种方面常常就觉得很不行，常常要被对付，常常要就是说不断的就是说 要坚强，要坚强。我就常常说，我说我一定要把我自己操练成一个在泥泞刚强，钢铁般意志的这个，就是坚定的信念，这一点是不能动了以后，
对，
才能够走出去，才能够走出去，就或者服侍一下他人，或者说是把爱传递出去。否则的话，我就很容易受到影响。我一个特别心思一点容易受影响的一个人，所以神也知道我这种各种的软弱，就是，
但是现在就是你不需要完美，你要说被追求完美而去追求的话，那就容易追属灵就走偏了。
嗯，
可能追求到完美。
是。
所以这个在地方教会李长寿弟兄也讲。他说这个我们的弱点，一方面是神故意创造的，这我们的弱点，这个当然这外面的人，公会的人对李长寿教导不熟悉，其实李长寿教导很多属灵真理很有经验。他说其实我们的弱，每一个弱点就是神的一个特点的反照。比如说你不刚强，对不对？耶稣基督刚强，所以你要天天用你不刚强的面当做镜子观看反照主的刚强，所以你就像林后三章十节，你就渐渐变化成他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里变化成。
Amen。
所以李弟兄举的一个这个叫美丽，叫基督美丽，这个一本书里他讲了两个例子，我老讲一个例子。他说一对兄弟，哥哥天然是善良的，孝顺父母，弟弟天然不孝顺父母。有一天哥哥得救了，哥哥信主之前就定罪弟弟不好，信主之后呢又活在宗教里，又觉得弟弟不好，所以觉得哥哥还是孝顺。弟弟一天得救了，他就觉得自己是罪人，而开始悔改，常常想孝顺，但是还是没有哥哥做得好。但哥哥一辈子在天然里孝顺，那弟弟呢一直不孝顺，一直失败，一直祷告神帮助他，一直胜过，最后呢这个就问这个李弟兄就问，这个到底是谁经历的基督多？咱不是说谁天然好天然坏，他最后他这个弟弟经历的基督多。这个书叫经历基督还是什么书的，就是你的弱点其实神要变化你的点。你不够刚强的一点，有一天一方面我们人类角度不要追求完美，另一方面呢这个是神要在你身上彰显他荣耀的点，是神要经过变化让仇敌从你攻击你之上最后他蒙羞的点。你的见证，像我们被攻击的点不能生育啊，最后成了见证，他就是都是这样的。你所有的软弱，你所有经过的试炼，最后就成为见证。
Amen。
刚才我们讲的是情感，就是你比如我跟太太，我跟我太太常常讲，她情感丰富啊，她就容易受伤啊。那我说像我就跟太太就实话讲，因为很实话，我说从小她也没有多少人关爱，就生活在比较冷漠的家庭里，所以那情感就比较冷漠，甚至有情感障碍。但是在主里经历了不少拯救啊。但是呢先天来讲就不像有些人情感那么丰富，对人关心啊，对太太啊，对身边的人关心啊，就不是那么细致。这是我们的弱点。但是这个不是说神就是不让你去爱护人啊，所以你常常会说话冒犯人啊，不小心就得罪人啊，就我以前的这你天然的是恶贪的生命的一个生命。所以呢就不住的经历这种挫折啊，不住的悔改啊，不住的祷告，慢慢的学习去爱。当然了，我们这种爱就好像那个弟弟一样，就是必须经历变化之后才能爱一点点。所以呢当然我们是在这方面来彰显神。那当然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天然良善呢、啊、我就讲了嘛，一般就是坚持不懈啊，忠于神的呼召啊，这等等。我就说每个人都有自己恶叹的生命，这个生命要受神的审判。那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加勒这样的生命在我们的品格，这个是神喜悦的，我们要让他们会成为我们进入美丽的帮助，对不对？老吴 Logan 分析分析吧，分析分享吧，我们聊到这里了，前面漏在一边见证，我希望你们明白我们在讲什么。
嗯，我觉得说得很好。对，其实我们在这个魂里面其实是有各种有很多不同的面的。对，我觉得这个点挺好的。
嗯，
其实十二个支派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我们，因为圣经嘛，罗马书讲的很清楚，旧约是以色列人，新约我们就是成集体是个教会，但是个人的一面，我小宇宙里面，我们这个每一个人又是个属灵的金灯台，因为父子圣灵三一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时候只不过神三一神住在以色列人这个帐幕里面，在新约的教会里神又住在教会里面，它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在我们这个生命，无论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生命里，或者教会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宗派，历史上不同的国家民族邦国的教会彰显着不同的生命和不同的刚强和不同的软弱，它是分开，那我们每个人里面个人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各个方面也都彰显十二个支派不同的方面。我们讲 Eric 在吗？
对，在。
你这里面也有很多加勒的生命。
嗯，对。
你老看自己，你这个人就是老每次讲的时候，你讲的话我们分析一下就总结一下，你老是对自己这个恶叹的生命老先批评一下，觉得自己不够有信心啊，不够那个容易被打岔啊。
嗯，
对对不对？这就是你就是从你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是恶叹的生命，
软弱的生命比较软弱的生命 always win 这样的。
对，这是在你看来嘛，你说在我们旁观者清的看来，哎，从这个你自这样常常自我批评啊反省啊，从我们看来我们就看到你一个这个单纯追求主渴慕主生命长大，虽然你认为有软弱，但是呢你愿意去追求这个生命，
感谢主，
这几个就是你的加勒，
感谢主，
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个加勒就蒙神喜悦。
嗯，
你就蒙神喜悦，你只要去坚持，你现在你也刚讲嘛，对吧？你有一段时间没有跟我们聚嘛，那你愿意去，我们也聊过嘛，你愿意聚，你愿意付这个代价，花这个时间，那这个就是你加勒的这一面，你愿意去寻求新的东西嘛，你愿不愿意被旧有的知识，
嗯，
现有的束缚，这都是你的这个加勒。
你们，
你有这个，你这个加勒的地方就是蒙神喜悦的，你蒙神喜悦的点有的时候常常被攻击，因为那十个恶探不一定喜悦你，他要拿石头砸死你。
嗯，
这就是我们里面的征战。你就发现你最被攻击的地方，要么你是你最软弱的地方，神要变化你；要么就是你最刚强的地方。
嗯，
所以你就要反思自己。就是比如我们在神学院第一博士第一个作业就是写属灵传记，把从小家庭长得什么样的，哪些人成全了你，哪些人帮助了你，你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你属灵经历什么都要写下来。写下来之后课程要求就是让你分析你的属灵的长处在哪里，属灵的弱点在哪里，
嗯，
还要变化你的点在哪里，你的不足要在哪里，都要讲出来。所以我看了，因为我写了之后，然后我也寄给那个 Logan 看，我说你们谁要看，我也可以发给你们。就其他的同学也有寄给我们的，也寄给我的，我看了，每一个看都很感动。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就都是每一个在主里的人的经历，不管他是什么有多那个，都是让人感动。 所以他这个每个人必须要找到自己那个加勒的点，当然也要找到那个是恶他的生命，要对付，要审判，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你总是要分得清啊，比如说你自己的优点你都分不清，你天天压制它，你就等于与不知不觉与仇敌配合。所以你对自己的优点，不要怕，就因为你的优点加勒那个点神喜悦一点，往往有时候被攻击被误会，仇敌希望你不要发挥这个。
所以他说加勒有另外一个灵，那是一个征战的灵，是不是？
他这个他所谓一个另外
的灵征战，
他说所谓另外一个灵是跟恶贪不同的灵，他是偏往神的灵，或偏往神良善中的灵。那按照我们罗马书读经，最近读的罗马七章的经典，你可以把恶贪比作肉体中罪与死的律，你可以把加勒比作心思中为善的尊重神的律，当然约书亚比作耶稣基督里赐生命之灵的律释放我们。这个魂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就是罗马书八章讲的，心思之于灵就是生命平安，心思之于肉体就是死。所以加勒帮助约书亚，他们就能进入美地。这个心思啊，就是我上一次忘了讲，就神为什么允许一个耶稣基督婴孩的生命生在我们灵里，他就是给你的魂，就是加勒的生命重新回到伊甸园，重新检验一次。他为什么不一生下来就让你成熟呢？因为亚当堕落了，拣选失败了，但是亚当的后裔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灵里的这个生命，他就给你每一个人亚当的后裔这个魂一次重新拣选生命和死亡的机会。你如果拣选生命，让这个生命进到你里面并让它长大，你就得着生命树。如果你依然拣选死亡，不信主耶稣，你还进入死亡里去，这个审判的时候，亚当子孙不是说亚当犯罪了就怪我，怎么扣在我身上，他不是，我们每个人都给你拣选，每个人的魂都给你拣选机会。而且你一旦得救之后，你的魂如果拣选生命让生命长大，你这个魂将来要得荣耀。如果呢，你这个魂不给他的生命婴孩的生命机会长大，不给这个生命树机会长大，还是让恶充满你，你将来也有管教。这个上一次我后来有这个感动，忘了那种聚会中没提。为什么就是上一次我们讲耶稣的婴孩生命要一次来重新来一次呢？他来了里面是婴孩的，不让你一下就属灵的成熟直接上天堂了。他就是因为给你的魂一个重新拣选和得着救恩的机会。那加勒就是预表我们的魂里面刚强的部分心思，你刚强就有加勒，他就能帮助以色列得胜。对吧？ Logan 的优点是什么？ Logan 的你里面的加勒是什么？你自己分析分析吧，你分析清楚了对你这个属灵生命也会有帮助。分析完这个我们就打算结束。我们刚才都分析了分析吧，老吴觉得也是单纯要主，
我觉得
非常感情丰富。
Amen。 对，我也不大清楚，但至少是感觉对主是有追求的吧。
就旁观者清吧，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感动了，这是跟发预言一样，彼此鼓励见证，这是需要的。
也很寻求主啊，他也我觉得他也是很专一的去追求，就是也是非要摸到主才愿意这样停在那边享受主。我觉得，对啊，我觉得蛮有毅力，就是他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去寻求主，就是不管在外面的环境怎么样，他这个寻求是没有间断的。
对，
阿门。
对人挺温和，就是说不管是对弟兄姐妹还是。就是心胸比较好，那这个可能是很大的优点，呵呵，为什么吧？
阿门。这个当然他太太了解他，我们上次原来说他成熟是的优点，他太太说是他的优点是这个善良。
嗯，
就是说就是 process 这个邪恶，这个世界上是有邪恶的，但人 process 这个邪恶之后，你也可以变得邪恶，被扭曲，对吧？他，我听他太太意思就是，那 Logan 的意思，他也能 process 这些东西，但他还选择这个信，选择善良，选择美好，那这也是神很喜悦的。但我只是借用他太太观察，比较熟悉他，想那这就是很好，因为我们身边也遇到，当有些人他很聪明，他也接触到邪恶，他就变得邪恶，那就不太好了。所以当然这也是神喜悦善良的人。
Amen.
Amen. 我们祷告一下吧。
Amen.
被众人彼此代祷。因为我祷告。阿们天父啊。
Amen.
谢谢你。谢谢你的儿子为我们做了先锋。
Amen.
成就了这样的救恩。
Amen.
就是今日的约书亚，但是神，你的心意就好像有人讲的，因为你可能，你爱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你甚至更爱我们，就是像有些人讲的，否则他就不会把长子舍了赐给我们。
嗯，
谢谢阿爸天父，谢谢你，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舍了给我们。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你实在是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大的救恩，要我们跟从你儿子的脚踪，进入神给我们预备的，我们眼睛没有看见，想都没想过的极大的荣耀和丰富里去。
Amen.
主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
Amen.
谢谢你的儿子。
Amen.
谢谢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Amen.
赐福给我们。
Amen.
将这些都实化在我们里面。
Amen.
我们将荣耀归给圣灵。谢谢圣灵借着晚上我们弟兄姊妹的交通启示我们。
Amen.
我们里面有加勒的生命。
嗯，
我们有这种使这个恶探的生命。
嗯，
但是我们知道你喜悦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照着你的良善所创造的。
嗯，
让我们每个人都看见你里面的神的彰显。
嗯，
与耶稣亚的生命配合，然后每个人进入到生命的丰富里去。
嗯，
谢谢你。
Amen.
每一个人。阿们，
阿们，
你说赞美主，
阿们，
感谢主，这个通过经这个民数记十四章跟我们说话，
阿们，
感谢主能够让我们能够分辨我们内心的加勒和十个恶烫，
是
我们的观景，哦，也能够让我们除去眼前的帕子，哦，感谢主的经文，哦。主用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只要我们能让我们相信必得救。哦，感谢赞美主。
Amen. 是主啊，感谢赞美你。
嗯，
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美地。主啊，主啊，真是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就必得以进入美地。主啊，享受你所给我们的美好。是啊，但是啊，我们心中还是有那个不幸的恶探在我们里面。主啊，求你真是来啊，来继续加力给我们，是吧？做工在我们里面，是吧？真是叫我们有这个征战刚强的灵，能够加勒的灵，能够击败这个十个不幸的恶态，是吧？这样的能力不是从我们而来的，是吧？是从你的生命之灵的律来给我们的，是吧？叫我们真是单纯的仰望你。 主要你给我们这是七倍加强的灵，主要是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要都能够在主里面刚强，主要为你做这样的征战，主要不管怎么样的环境，主要我们单纯的信靠你，主要你祝福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主要在这个肉体的灵这一切的征战里面，主要都能够有个得胜的灵，是吧？我们都愿意啊，进入美丽，享受你的丰富，啊，求你加力给我们每一个人，啊，叫我们都能够刚强并得胜，是吧？我们感谢你。
阿门。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门。
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上。
阿门。
有来和没有来的，是吧？我们感谢你通过民数记十四章向我们说话。
阿门。
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上。主啊，我们你按照你创造我们是美好的，主啊，我们要我们自己身上加乐的特质啊，我们也要对付我们身上那十个恶探的那种软弱和不好的光景，主啊，求主加力量，求主时刻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好叫我们在得胜的道路上。能够在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感谢主，阿门。
阿门。
那晚安。
晚安，大家晚安。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ahr@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